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好，诸位菩萨，圆觉经第四篇，金刚藏，菩萨问佛，佛陀问了三个问题，佛陀回答，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。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，依无明本有故，何缘这个如来复说本来是佛？因为尊称如果有无明的话，那为什么说他是佛呢？是吧？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缘成实性因明真不成妄，就是说一旦你明了这个妄就不是，就不是真实的。昨天我们讲到依他其性依他其性，缘成实性依明真不成妄，也就是说昨天讲到就是说这个幻依这个妄见空花，就是说我们眼睛有了问题，看见空中之花，而它本来就不存在，幻依就好比是无明，无明也不真实，因为无明是有妄见，因为妄见升起的时候才有空花，如果没有妄见，何来空花呢？那妄见就是无明，无明是叫众生，那无明是怎么出来的呢？因为无明就是根尘对立产生的这个叫做众生。所以尊生是不可得的，如果有尊生存在的话，那就尊生就变成死了，尊生而死，那就是说有尊生这个就有尊生，因为尊生不死，它是这个缘起没有自性，因为没有自性没有实体，当你了解或者说你悟到这个佛的体的时候，尊生是不可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尊生是怎么来的呢？尊生是怎么来的呢？尊生是因为根尘和念头缘起缘起产生一个念，这个念这个独立的念叫我，是吧？我念，这个我叫尊生，这个我是不存在的，是由缘起就像水里月亮一样，是天上的缘成实质和水本来清净之体，他说这个东西产生缘和产生水里的月亮，而这个水里月亮本来就是没有的，但是呢，因为尊生呢，因为水里月亮把自己的真实给迷了，以为有个水里月亮，所以水里月亮是不存在的，所以不存在叫无明，不能说有一个无明可以灭它。如果你要灭无明，就变成无明可以灭了，就可灭可成，可灭可成的是没有自性的，是不可得的。所以尊生呢，那是一个可灭的东西，这样就像我们念佛一样，知道一切事项就直接念佛就可以了。你念佛不能说我要去灭一个什么烦恼，你要一个生灭的心，就变成这个用真实灭假的东西。像太阳出来了，就不需要去灭假，因为假本来就不存在，而这个符号也本来是圆满的。不能说我念阿弥陀佛能灭无明，怎么能这样讲呢？因为念符号的自身它就是光明。它本身就是光明，我黑暗本身就是不可得的，对吧？光明成了，你不能说我造一个光明把黑暗给灭掉啊。所以光明它一直是光明，因为自性，因为用妄为真，这就叫黑暗。黑暗是不可得，你就打个比例呢，太阳它有光明，黑暗是以什么而发光呢？是吧？因为黑它是没有自性，就没有实体，但是呢，光明它是有体，就比如太阳放光。它是有太阳后面有光，你说黑暗后面有什么呢？黑暗什么都没有，也就是说黑暗它是没有体的，没有自信的， 对吧？所以呢，黑暗来了，可以把光明给灭掉吗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黑暗没有体，所以呢，它是幻的，对吧？他说黑暗不可能把光明给灭掉，但是光明肯定能把黑暗灭掉，证明一个是有体的，一个是无体的，所以尊生呢是没有体的才能灭得掉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要认为有一个能灭的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因为黑暗是不可得啊，所以我们直接念实相就可以了。因为实相就是你的自信啊，所以我们不认识实相，所以呢观其无明，所以呢见空中花。比如说假设你了解哦，根尘念这个念头是不可得的，它本身就是不可得的，没有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没有的时候它就是不可得，就是不可得，这样把你这个不可得的东西去掉，你的那个光明就自己会显出来，它也不是你求来的，他自己会啊，就说就像我抬头看天上的月亮的时候，本来就是在那个地方，是吧？就是说他也不是你修来了，他本来就在那个地方。就是说我们啊不认他，认水里月亮了。就是说我们水跟波的关系，我们认波不认水。就是说水就好比是自信，波就好比是无明。我们认波，但是不认水，这个叫做无明。但认识到水的时候，哎。波它就不成立，因为全学即波，就是我们不能用地面的认，就是说认识水的时候你要到水那边去，不能够跟波走，因为认波的时候你的念头就跟波走了，因为认水的时候跟水是它是有一个觉体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觉跟水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道理呢？是要你跟着觉走，不要跟着无明，就是迷跟觉的关系，是吧？一旦觉了，那全部是觉，就这个道理啊，所以这里面他这个也把那个不生，就是说一旦你觉悟以后，了解了这个是佛的时候啊，或者成佛的时候，众生本来成佛的时候他就不会堕入无明啊。后面讲说生死涅槃是什么安住呢？生死涅槃，我们众生呢要解脱生死，要入涅槃，这个呢，它生死涅槃这个名字，这个相貌是什么呢？是同其腾欲其，就是其，就是念头生起来的时候灭啊，它就消失的时候它有生灭相，对吧？就是说生死涅槃是生灭之相，而这个，所以我们只做一个断生死日涅槃，有个涅槃的攀缘，有个生死会断。那这个就麻烦了，就是说去生灭，而妙缘这个绝照离于花一，他说花一它是没有生灭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花就好比说我们这个念头在生灭，每天在生灭，是吧？因为根尘它是缘起，天的变化，就在缘起，因为我们这个本来是生灭生灭生灭，它没有自信才有生灭。就是过去我们讲，就是说我常常讲，就是什么叫因果，就是什么叫因果，因果是因为空性，因为没有空性就不存在因果，对吧？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二十二年的般若讲两个字，就讲因果二字，就是说因为一切法空才有无量的因果，如果法不空就不存在因果，因果与花叫空花，因为空花你说它没有吧它有，你说它有吧它没有自信，它会变化，所以你做善它善，做恶得恶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所以过去那学者讲的，他说因果的概念就是给人希望，就是说你看到万法在变化的时候，就是说你可能会到地狱，一念善你就可以到天堂，是吧？就是说你有机会让你到天堂，怎么到天堂？跟着善念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这样你的善念就可以天堂，就是说你要成佛也很简单，就是你要成佛你就知道空花，就是说空花不住不就可以了吗？就是说你了解一切花没有自信，没有心不住嘛，就是一切法不住，那个呢就是自信，就是说这样你不住的时候，那是吧，你的圆觉心就忽然显出来，太阳就出来了，就是那个就是你的自信。当然你住在生灭的时候呢，你就住到那个相上，就是有住就有念头出来，这样。所以这个， 这个，所以呢，圆觉之心离于花，也离于一啊，花一就是离于空花，就是圆觉之心它是没有空花存在。就像说，因为一嘛是眼睛有病嘛，就是我们灯弯裂了嘛，叫无明嘛。就是说，圆觉之体哪会有无明呢？它不存在无明，知道吧？因为圆觉之心根本就没有无明过，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。那说有我这一念怎么出来，这个念是怎么出来呢？就是根尘念头，它就是空花，就是那念头在哪里呢？就是尘是谁呢？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尘是什么？就是外面的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外面是没有人的，都是色声香味，这叫尘。什么叫根呢？就是眼耳鼻色声意叫根。然后眼耳鼻色声根跟尘在接触，才一个念头出来，他离开的时候念头就没有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现在这个念头一定是根尘，眼睛看色，耳朵听到声音，因为非常多的呢，耳朵听到声音，眼睛看到色，鼻子闻到味道，因为六根跟六尘互相摩擦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的念头纷纷地在依赖，互相依存。在依存的时候，你的心不灭的话，你说这个我还说我闭着眼睛有褐色的衣是吧，我睁开眼睛是亮的衣，蓝衣蓝衣鱼有鱼衣。那就说我们有时候说认为这个念头是独立存在，因为你这个念头是刹那刹那刹那的一直在依，知道吧？所以在依，因为它是没有自信的，没有自信就是说它有很多色声香味触法，就色里面有无量色，声里面有无量声，香里有无量香，都在一，所以我们念头好像在不断的感觉，不断的就对灯病看，对细病看，它不断，还从里面、从外面，还在记忆里很多这个一根，我们是看不见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或者想，就是说我闭着眼睛想背景想天街在想，还是在一层在想的，没有层怎么想的，对吧？所以那个层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意念的，是吧？很多这个层。很多这个根，其实眼根、耳根，就是说你没有眼睛的话，你耳朵有耳朵的外面层，有声音，还有回忆，这个还是要成的。就是说，因为有很多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所以导致我们的根呢是在好像在相续着，相续着，这相续传的时候呢，你怎么感觉到它是独立存在的，知道吧？因为真的，它不是，它必须要一的，要根尘要一的，所以呢，你就知道，那我们现在呢？就不要去维系的去观察，我们瞬间承认就可以了。你就这个相信，就是说相信我现在这一念是由根尘我建立的，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，这一念嘛，就是空花。那么说我们病在哪里呢？只因为一个你在，一个我在，就是二元对立。现在我就知道我这一念是刹那刹那刹那的，它是空的。如果你要悟到这个道理的话，慢慢的你就，我们讲叫圣母他，知道吧？圣母他就是指的意思，就是说你要了解根尘，这我们念头要搞根尘的止，就是根有根相，尘有尘相，尘相止在一念。你了解这止的时候，你进入定的状态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念头啊，突然就生了，知道吧？它生的时候再定一下，就不知道你什么发现，你心呐就像花一样，哗，就像你发现空荡一片，就空空荡荡的。如果我们不停地摩擦，不停地摩擦，不停地在想，是摇头摆尾的在想，那说你这个根尘在摩擦摩擦，地火风水就非常严重，知道吗？非常严重的时候，你非常很难脱离，你知道？连着就是说，它中间摩擦的时候，就是说。你跟你讲这个道理，你就很难会理到这个道理。那只有静下来修圣母他心，就指你就定在那个地方，什么念头不生，哎，你就发现了，轰，瞬间，哎，一下子发现乾坤了，就是乾坤了，就是根尘不连的时候，或者说它可以震到，知道？你就连也没有关系的，连也没有关系。你发现这个连的时候，这个根尘，因为我们现在。念头是独立存在的，怎么个念头存在？你认为它是独立存在，它不是独立，它要一的，就是说，水这个根没有了，念头就断，就没有哗的一下，就像云消雾散的一样的，就尘没有了，它也就没有了。那说我们现在这根尘这一段，就发现这哗是空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心变一切处，那就变一切处，所有就进入到如幻三密， 知道，所以普贤菩萨叫正如幻善灭。如幻善灭就是你，所以我们的根尘不需要灭它本来的地方，就像水很多波一样，所有的波都是水，就是不能建立在一个波上有个水，知道吧？所有的波同一个水，水在一些波上，你就不会说我心在某一个地方执着，是在一些波上就进入到三密状态，这个叫做如幻三密。在如幻三密的时候，你走到外面去，走在，如果你得到了这个如幻三密，你现在要认准这个思想，然后认识常常修一段时间，常常修圣摩他，修一段时间，或者是修一段时间，你坐在公交车啊，或者是菜市场啊，你可以瞬间，可以瞬间，就瞬间一切就是你就是一切，世界上没有人，没有众生，没有说的，全是如幻三密。这个叫什么？叫海印三密，如幻三密。释迦牟尼佛见人于幻三密，海印三密，就是海印三密，这里面看不到一个众生，全是你的三密显现，知道？这个叫做止于众生的心而建立一些相，就是说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，这个照十方国是依众生心而建立，众生念头不断的话，它是没有相，没有相，阿弥陀佛怎么变十方啊？十方是众生的心啊，阿弥陀佛它是一念，它的一念跟十方所有的众生心同一体，它证到了以后，它证到了这个如幻三灭的时候，它可以打遍一切处啊。所以我们呢这个老是在取舍执着某一个地方，所以我生在东方，生在南方，生在西方，生在北方，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果报的问题。但是你要证到如幻三密、海印三密、虚空三密，说这个菩提萨埵啊，或者是这个，那么说你可以虚空一棵树啊，都可以印在你心里变成三密。那你走在外面看到树，都在三密之中，所以一切就在三密之中。所以佛能够任一切众生心想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可以，你任何念头，你心里想什么，他都能知道。他不是说表面上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三密，耳朵的声音三密，鼻子闻到的三密，他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都在他的一念三密之中。你心里想的是逃不过他的念头，因为你在想的时候，正好他在念头里面放话。所以我们现在打妄想，我可以骗你，你骗我真和尚假和尚，我真修假，我可以骗大众，知道吧？我骗你，你可以骗我，我可以骗你，你怎么骗富和尚呢？因为你所有的想法都在他心里面像放花一样显出来，对吧？所以富和尚，你看我们的花开了，你说佛知不知道？他肯定知道吗？是吧？所以我们有求必应，就这个道理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的话，你就知道我们喝掌的时候，富菩萨都能知道，都能感应上。就是说，你喝掌恭敬，最终喝掌恭敬，富菩萨都在富菩萨心中放话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恭敬啊、虔诚啊、供养啊、富菩萨祝福，一切祝福都知道。所以阿弥陀佛，所以普贤菩萨讲四大愿王，就是一人离境祝福、称赞、如来观修，所有的祝福心中都有个离境祝福、称赞、如来观修供养。并且众生不知道，但我可以到众生心中供养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的自信跟所有众生自信一体，我在合掌，每个人众生心中都有一个我在合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的自信也是佛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说众生不知道，但众生自信知道。等你获得圆觉，证得圆觉的本体的时候，那么说你的圆觉心，你就可以看到我在你心中合掌，并且还是你自己，不是别人，知道吗？他说这个。你没有证到，我也在你心中，是吧？所以你喝掌恭敬父母啊、亲人，得到利益，这是肯定的，就是你在家里烧香供佛啊、修行啊，所有众生都得到利益啊。那么说得不到利益的，就是没有虔诚心、没有恭敬心、没有真实心、没有法界心，就是说对佛陀这个心不了解的心，所以你对你喝掌恭敬低头，你都不会有信心，或者说你在起。再去就是我拜佛，你干嘛要拜佛？拜佛为了成佛，就不知道你赫然恭敬就是跟佛是一体的，你不信啊？因为你不信，你不相信这一念赫然是圆满的，因为这就是佛心啊！你相信不相信？这个就是说，一旦你明了圆觉之心的时候，赫然都是佛心啊，怎么会有众生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一旦你明了了，就没有众生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当自虚空。因了解圆觉之心，理与化一，就是没有假的东西，都是真的东西啊，都是清净，都是如幻三密，都是啊不动之体。我这个合掌的时候，它本体就是清净，对吧？本体就是如幻，它本体就是不动啊，它本体就是遍满法界。 色变法界、声音变法界、香变法界、味中法界，一切法一切法都变法界。他不是讲吗？根变法界、尘变法界、念变法界、四大变法界，是吧？那么说这个一切陀罗尼变法界，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，这个体，是吧？那么说我们非要执着于有取有舍啊，我现在这个是生灭相，我要起涅槃之相，完了你就进入到有生死苦厄，有涅槃苦厄，进入小乘。进入小乘的时候，那么说就有无明升起，那说无明呢就会有一，就会有病，眼睛有病了，就是你心有病了，又有病就有空花出来了，空花出来就是说，只不过这个空花比一般要好一点了，比做地狱好得多，但是呢也比天堂要好得多，因为你可以证到涅槃，如果你证到涅槃才行啊，不证到涅槃也没有用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是谈一，然后善男子当知虚空非实暂有，非是暂有，就是说虚空呢非是暂有，而亦非暂无，是讲虚空啊。况复如来圆觉随训，而为虚空平等的，就是说这个圆觉心呢是随训的，就像水随训一波一样。波是随顺的，就是说你的，那说我们现在这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，在云际怎么来的，就是你以比例来讲吧，就是说我现在做这个根尘，根是圆满的，尘是圆满的，我们这个念头当下空花，如果你要悟到圆觉，它就是佛的境界，知道吗？但是你没有悟到佛的境界，但是你顿念顿二元对立这个我界，有了我出来以后呢，这个我他说你的圆觉随着你的这个体，你一顿念顿念，因为你顿念你是什么念的，是我执或者是法执，对吧？或者是这个分别执着，对吧？我嘛法执着，就三个对，一个我多了就我出来了，这个我你就不知道，然后对他执着了，然后呢有我二元对立，二元对立就有我出来，有这个人出来，就法执着，有我执与法执，那么因为我就有我的执着是五蕴，法的执着是什么，是法界，就有法界的四法界出来了，一个我就五蕴出来了，然后又执着善，执着于恶，就是情，情是什么，就是烦恼和痛苦，就是烦恼和痛苦，所以呢我们叫七世间、情世间、五蕴世间，是吧？五蕴世间就是我肉体阳色身相为处，色受想行识，然后法执就是这个气世界就是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，对吧？法对吧？这个就是气世界，就身体呀、啊，它去四大，外面也是四大，去气世界。但是我知道，我在你知道一个色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受想行识，那叫五蕴，对吧？所以五蕴跟气世界跟情五蕴世界是不一样的。五蕴就是它有受，受色，就是受色，我就知道一个色，等一下啊，然后呢色，然后你受有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，就是那个色啊，那是第八识里面有一个色，对吧？有个色，就是我知道一个色，就是色本来是空的，你知道一个色的对立，那叫色蕴，然后有受蕴、想蕴，色受想行识蕴，那这识蕴它还是一个蕴，蕴就是缘起积极的一个念头。这个念头没有受，这个念头就断了，没有想，没有行，没有思，那受到无受，想到无想，行到无行，识到无思的时候，你就进入到无分法身，对吧？那说那个，那说如果你要无分法身，如果你要是也受身行，那就建立五蕴，五蕴跟法身恰恰是两面的，如果你达到空的时候就证法身，因为不打空就是五蕴身，你证到什么样的受是五蕴啊，你就证到什么样的果位，就是不管哪一个都有五蕴存在，只要是九法界的众生都有五蕴，像佛陀他也是九法界证到佛身啊，佛身，而佛呢他这个五蕴叫智，叫无智，就是说五蕴就变成无分法身的时候，成佛的时候呢他是个身，叫什么身呢，叫智身，智身跟五蕴，他说五蕴呢后面呢那个就是快乐，就是比例来讲烦恼和快乐，对吧？这个解脱或者是涅槃， 对吧？所以佛陀常住涅槃，常住是一切具涅槃体。为什么自人一切具空，你本来常住的无处不在的菩萨呢？一切都是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啊，罗汉呢？一切啊都是空啊，就是他执着于空，断于生灭，执着于空，他住在三善天，或者说在修圆觉菩萨，或者住在啊这个在这个西密山这么一类的。那天人他的五蕴呢或者是在天上，我们的五蕴在人道，或者第五个出生他也有五蕴，也上恶道，对吧？他说五蕴，他这个每一道的五蕴都不一样啊，上至于佛，下至于地狱，司法界里面每个众生都是有身体的。所以这个佛陀叫自身，菩萨叫功德身，罗汉叫解脱身。然后说我们六道众生呢，他都是有，他没解脱嘛，所以呢他就是分段生死里面。所以呢就是他除了佛或者道家自汉的菩萨之外，大家所有底下的这个都是去这样你只要有五蕴这个烦恼存在的话呢，都去花，都是有病啊。那么说这个圆觉之体啊，它是没有病的体呢，它是不存在这个花，离于花，离于病，离于这个一幻一幻相。所以呢当知虚空，虚空呢是平等性，比如说有也是障，你就看到名字也好，虚空它是，虚空是什么呀？虚空怎么产生形状呢？就会觉得虚空有形状吗？虚空呢是没有形状，它是平等的，对吧？他说是因为天上有云才看到波色，是因为有歌才看到它有形状。就是说我们这里虚空是方形的，外面虚空是圆形的，就是说那虚空是因为有东西隔着，就我们看到它的圆形，虚空哪有形状？为什么？就是佛陀的心呢，圆觉之心就像虚空一样随顺，但是呢你把它割出来，你说它是方它就方，你说它圆就是圆，知道吧？你说虚空在这房子里面叫圆形，叫方形，是吧？你放在个圆球里面它叫圆形，你都放到虚空里面，那是什么形状呢？就它无边无际的。所以呢虚空是随顺一切法而现种种相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随着虚空而现相，而这个相呢就像水里波浪一样，随着这个波，是因为我们这个肉身也是虚空身，你的肉身也是虚空身。他说有这个相，有这个相，我们认为虚空是这个相，其实是错的，其实这是一个，你是一个业力，你的念力在那个地方，业力在那个地方，它叫随顺，我们讲随顺菩提，就是说在一切去能生觉叫随顺菩提，知道吧？所以要悟到它的平等相，是吧？所以他后面解释说，但我这一段他是解释说没有出六道生死轮回的据说有生死啊，有生死存在。就是说你还执着于念头的时候，那念头刹那刹那灭，或者说那是生灭法，就是那是生灭。因为执着于生灭，所以随顺菩提呀，就是圆觉呀，就随顺生灭，而是能看到是生灭，生灭这是个假象，其实呢虚空是没有生灭了，反正这房子里面有个虚空，然后房子在这个地方，这不是有个虚空吗？房子倒掉了，我们认为房子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房子没有了就是房子里这里虚空没有了，那我们就是呢把这柜子里的东西，因为这虚空没有了吗？房子没有了吗？这个地方就不能放柜子了，就柜子要搬到另外一个房子里去。为什么同样是虚空，就是房子没有了，虚空还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不放呢？认为房子没有了，这房子没有了，虚空就没有了，我们要把这个柜子要放到某一个地方去。为什么？就是这样的疑，我们只认为它有生有灭，其实这个地方没有生，它也没有灭，从来没有生灭过，但是我们认为它有生灭。所以因为你有生灭的这个念头，它是随顺你，其实它是不动的，知道吧？虚空是不会动的。所以你看到它生灭相的时候，我们执着于房子生灭，就好像有生灭，其实是没有生灭的。所以尊生执着于这个房子生灭，知道吧？所以呢假说有生灭是对尊生假说有生灭有生灭就告诉你有涅槃，有涅槃，知道吗？有涅槃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要执着于这生灭，你就会有生死，你天天在这生灭上面下功夫， 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湿的要往那边放，那边湿的要往那边，就花谢了要难过，花开的时候又快乐，是吧？每天有钱的时候就开心，没钱的就烦恼，那在生命上其实都是空，对吧？那么说佛陀说就是说因为有生灭，佛陀看到它不生不灭，知道吗？所以呢就告诉你有涅槃，这个涅槃是什么呢？就是虚空，虚空本来涅槃，而虚空并不在某一个地方，它还是在这个地方，知道还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说是反正相没有了，其实啊虚空还在，就是说涅槃还正在这个地方，知道吧？并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是吧？所以呢就是他就告诉他，就涅槃可证，有生死可断，是对于这个刚刚迷惑的众生或者刚刚学佛的人啊、方便说，这是众生边事，就是为众生呢、说这个缘觉之外的方便。所以佛陀来到人间都是统统都是方便来开显啊。由于木生呢、位于就是木陀生出这个花出来，生就是生疮一样生花病了，生下那么说这时候呢没有遇啊，会见到就见到这个空花，因为为了医把那个病医好的话，先要指出来病在哪里，就是那个生灭相。生灭相是什么？是因为你没有悟到，没有这个眼睛只看到生灭对立相，没看到啊它无对立的体。所以呢就是说假设眼睛病除掉了，空花也就灭了，是吧？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到涅槃在一切处啊，就是说我们把那个波去掉了，发现都是水，就是说我们要在波里面看到这个水啊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，它这个波就是水，它的思想它是不会变的，就是我们要念，就是让我们觉悟嘛，尊生的嘛，所谓的尊生就是执着有个波嘛，并不是把波去掉，就是因为波自身它也是圆满的，波自身是圆满的，但是我们执着的波的时候就迷了，这个迷结果就迷了，那么说它是让我们觉悟，觉悟它的思想，这波也是就是水这样。那说波是水的时候，那说就是虚，就像说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空的时候，哎，你就跟着圆觉了，跟圆觉才是就是认识到本体，认识到本体就是我的时候，你就把我这个放啊熄灭掉，见空就是啊，见是这个见空花灭，见空花灭的时候，见是。生者之事，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觉悟了，你了解哦，本来这个有一个觉的感觉，也讲的就是说那这证明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说你没有遇之前你就感觉到这个空花，但是花灭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生死与空花，就是说灭的时候，但是只说你见空花灭，空花生都是病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这个空花从来没有生过也没有灭过，没有生灭相，这样也没有生灭之体，但是呢你看到生灭这个体的话，那都是还是有一个对立，我们讲侥幸的，就是我解脱了，就是错的，知道吧？你说我解脱了这个名字是错的，那就是你还是有这个病，有这个病，就是说要知道我解脱的那个人，知道吧？那个能才是真正的解脱体，所以你了解那个体以后呢，那是没有延迟的，没有延迟的，就生死与空花，涅槃与花灭，就是生死就像空花一样啊、这个不可得，所以涅槃呢有花灭，就涅槃也不可得，生死涅槃同于其灭。你就是说这个尊生呢，执着于生死，执着于涅槃啊，跟他圆觉之心呢，圆觉之体于生死于涅槃啊，腾起生灭啊，腾起生灭，就是说你就是众生相，你就是圆觉是离相，离花，那就离相，就是说与云不相干异，就是说与云不相干异，无教错异。这个云啊，云彩呀，现在云。不相干意，就是说无交愁之意啊、虚空远证啊、本无空花，虚空远证本无空花，就是说这个 刚才那个讲花就是空花，就是你看到生灭相，生灭相它本来就是空，但是我们看到生灭的时候是空花，因为虚空呢它没有这个生灭相，没有生灭相，就是说这反正有或没有这个虚空呢它并不障碍，所以呢因为它没有生灭相，所以本来无花，就是事物花一无交手，就是虚空，就是我们圆觉心跟我们的这个念头啊中间没有任何，因为它没有交手，就不因为我们这个生灭就像水跟波，这个波跟水啊中间它有没有关系呢？它们没有任何关系，对吧？生灭跟无生呢、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没有说灭生灭见到无生，不能这样讲，生灭跟就黑暗跟光明呢，他们两个没有交扯过，没有交扯。我们说把生灭灭掉了，然后空观就是说生灭不需要这个说，我灭掉生灭，见到不生不灭，能不能这样说呢？那你就因为一个等待了，等待就是把我生灭灭掉以后，因为生灭不管怎么灭，它都不会，因为生灭跟它呢没有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知道吧？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生灭的本体它就是不生不灭的体。知道它本来就不生不灭，它从来没有生灭过。水它从来就没有生灭过，知道？就像天上的月亮跟水里的月亮，它们没有交扯过，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，知道吗？就是说它水它没有，它就是没有。但天上呢月亮它就是永恒的，知道吧？就像我们人走路按在移一样，这个按在移动在移，它本来就是不动的，但是呢我们眼睛在移的时候，在走路的时候，或者全在行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在动。在动的时候呢，你说你在动，你说乙按在动是吧，按乙在动，因为两边都在走嘛，是不是？就是又往这边走，他们俩到底有什么交流呢？他们没有交流，看到没有？他们两个从来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会把他两个扯上关系。你说按在动是吧，却不知道你念的不动的时候，发现按就不动。但是他两个有没有交流？你说我是不是说哎，我因为把心给灭了，我万里不动了，所以他才不动，我动的时候他才动，跟他没有什么关系。你不要以为你动和不动他才，就说你动他才动，你不动了他就不动了，能够这样说吗？就是月亮云在走，月运，就是说这个云在用，云在用，云在走啊，月亮也在走啊。我问你，这个云走跟月亮走他们俩有关系没有？一点关系。但是我们呢，就是哎，人不走了，月亮就不走。哦，月亮我不走，他才不走。我要走，他就在走。你就产生一个交流的关系。你认为我在走，他才走，知道吧？其实你不走呢，他也不走。你走，他也是不走。他跟你俩没有任何关系啊，是吧？那我们就跟他说，就是说，就像我们看到你一样，烦恼不烦恼跟对方有什么？因为对方就是一个空的东西。然后我生烦恼，看到对方哪里雨的哪里少的善恶好坏，那都是你的念头在分别而已，就是一个尘跟根的关系，它本来就是空的东西。就是说，你说有它也是空，你说它无它也是空，跟人家没有任何交涉。但是我们就会交涉哦，我不分别的时候，它就能够修缘，你就变了啊。我为什么建无量寿寺建这么大的寺庙啊？是因为我修功德修来的，这话是有问题的，知道吗？因为它本来就是圆满，哪是我修来的呢？就是它本来就是圆满的。但是呢，我认为我自己修功德，所以我寺庙修得好大，是因为我常常布施啊，做善事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有钱来建寺庙了，还说了那么多徒弟，好像是我修来的，其实不是。要是的话，就变成我在修，外面也在动。外面本来就是圆满的，为什么会动呢？因为外面没有关系啊。因为在动，人还是在二元对立里面。大家悟到没有？所以呢，外面本来一超一呢，它都是空性的，都是圆满的。就如果你能写，还在生灭之中，两个有交错，两个有交错，其实是没有交错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感觉到圆满不圆满，都是你的心理分别。圆觉里面没有生圆满不圆满的这种概念。这个它本来就是圆满的，你不修它也是一样的，修也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圆觉之性不在修或不修，它本来就圆满，知道？所以悟到这个道理的话，你在外面去，就不会说啊，就说啊，我要多打坐多修行，将来我功德就会广大，福报就很大。那肯定不是圆觉之体，不是圆觉之性。这里面大家 观，注意一点，就是说原来我所有的增长都是增长贪心而已，哦，我那修功德啊有很大的福报。所以佛陀在经典上讲，讲佛菩萨的功德，你跟他相应以后又合掌低头，有很大的功德，将来福报都是方便，都是令你信心的，都是令你方便去如法心。其实这个都是错误的，知道？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圆满，就像根是圆满，就是我养你的根，我根是圆满了，是那外面都是圆觉之心，是没有生灭相，哪有增长和生灭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我的念头本来就虚妄的，哪有得跟失呢？就不存在得跟失、取跟舍、生死，也不存在另外的什么涅槃口的，它本来就是我每讲一句话的本体都是涅槃体，都本来就是常住的，是吧？所以尊生呢，老是在交车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，要认识到这个，不要有交车之意。像虚空本来就圆正，是吧？本来无花，实在是于花与依，就是说依你的无明，依你的这个花就是空花，没有任何交车，是吧？空花。就说你讲空花的名字，或者空花的这个觉醒觉悟，你说我觉悟了迷惑了都没有一点关系，这里面没有觉悟不觉悟的这种概念，是吧？所以妙缘觉照本来就没有这个没有弯过，哪来的悟呢？是吧？虽于无名弯法毫不相干，故云圆觉这个照离它离于花一，记得一啊，意即圆成实质实性，圆成实性呢啊，圆成实性就是说这前面讲圆成实性无没有弯可，就不成弯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不存在一个弯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就是说本来是佛，就是说尊生本来成佛，本来是佛，实在没有一个弯可取、可舍，就是没有一个涅槃可证、可取。如果你有个无明可断、涅槃可取，那还是尊生之见，那是小乘之见，是吧？所以他说善男子下，就是说善男子他前面讲，就是说善男子他这个解释两个问题，是吧？就一个呢是解释两个问题，一个是非是暂有，即是虚空常有，也不妨亦不妨生者富有花衣啊，就是说这个虚空它这个复性呢我们讲复性呢虚空就像虚空一样，但不妨碍这个尊生那个念头妄念升起时啊，富有花衣，这个花衣它本来是空，就是说随着波它不障碍这个波，就是你动妄念的时候，这个水呀、可以起种种波浪啊。因为呢，你现在动个念头，我这个念头取根有称有我相，有众生相嘛，众生相建立一个我。他说这个我呢，本来是空的，但是呢，也不障碍众生的我，就是说不障碍司法界，也不障碍缘觉。圆觉是吧？就是说司法界在圆觉中，圆觉在司法界，他说不障碍司法界，但是呢也不迷失圆觉，这个意思知道吧？就是说一些佛性常有，也不爱尊生富有一切无明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说佛性是常有，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那说根尘对立，然后司法界都可以升起，但是呢这个叫做佛这个叫做一切无明，就是说佛性能够不爱尊生一切无明，但是呢佛性呢常住，这就是讲一切尊生皆有佛性，有道理。但这个佛性是什么样子的？所以在菩萨界呢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、皈依戒，他说这个呢，这个呢就是皈戒很重要，知道吧？ 因为皈依佛，我们是闻到的，就是我们有个佛性，谁知道佛性是什么样的？其实就是圆觉之体，就是法性，就是一切法空，就是法空，就像虚空一样，你有个觉性，觉性跟虚空是等量的。什么叫等量？就是说虚空有多大，佛性就有多大，就这样。他说虚空里面生出一切花，生一切境界出来，而这些境界呢，所以呢，这个佛性写作法性。我认一切境界就叫佛法身。他说一切境界空，一切空。他说空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是建立思维，不是建立心的。就是佛性呢，我们是用思维思维我们的佛性。就是说大家我们本身都有佛性，那佛性是什么样呢？其实就是圆觉之体，只有佛跟佛才知道。你证到无生的时候，到了八地菩萨才能够出现佛性。那个佛性的话，八地菩萨那就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他能够知道你心里的想法。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我能知道一切众生心想，那至于围城蚂蚁的心想他都能知道。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佛性是在，佛性就是一切众生的自性嘛，那众生所有的境界佛都能知道，所以这个叫做佛陀所证的圆觉体，他能知道一切众生心。然后只有佛跟佛才是圆成实质上啊，没有一定年弯了，就是它不生，没有这个空花，这个名字和相貌、境界都不存在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所以这个佛所佛法身，佛法身身，就是说就现一切相嘛，就是身在一切。在一切众生境界里面种种啊解脱，是吧？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。他说你像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示现，是吧？安居他自啊、在利他，他对他来说啊、叫解，我们讲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其实身就是解脱德，是吧？法呢叫般若德、空性德，是吧？他说这个法身德啊、清净德，就是法身是清净的，般若是空性的啊，身呢是得解脱的，记得。所以佛陀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都是解脱的，所以解脱我们一般认为解脱就是阿罗汉，记得。空性就是菩萨，佛呢清净本体，那清本体清净啊，所以不是我们言辞上讲的那个清净，而是绝对的清净。其实呢，我们只能够相似的见到一切。打个比方，你坐在这儿，你觉得很清净，那就是清净在你身上起到一定作用。比例来讲，你坐一下，为什么很快乐啊？因为你清净。那说，因为清净，你清净是感官清净，但是感官清净是怎么来的？感官上，你觉得你现在坐在这儿很清净啊，你不得一念的时候很清净，这种清净是吗？比如说。这种清净就是与空性相吸，就是说你跟法身越近，你就越清净；跟法身越远，就越烦恼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在烦恼的时候，是因为跟清净越远，就像火一样在烧，火一直在烧。你火越近，温度是不是越来越高？你火越远，火就越离越远，是不是？在你越火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哎，有火的温度，是吧？你站得越远了，那你火越远。越冰凉吗？是不是？就是说越冰凉就越痛苦了，越清净，越对佛越近就越快乐了，越安宁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跟佛越来越近的时候越来越清净，跟佛越远的时候就越来越烦恼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近，就是说这样，你在清净的时候，不管你是世俗还是出世间，跟佛越近的时候是越来越快乐的，知道？不管你是做什么，因为清净跟一切法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你就在家里面打坐三班棍着，就在这三班很凶，就是别人来棍室里面很凶，你觉得哎呀，我这个日子很好过，好清净。但是这个清净也不是来自于某个物质，也是来自于法性。因为清净的法性是永远跟着你的，不管你在任何，包括你上厕所，觉得哎呀，你卧室好方便啊，你这个身体这个湿气少了以后啊，你发现卧室都很凶。对吧？因为我想呢，觉得好清净，这个清净都是来自于佛性，知道吗？其实清净来自于佛性，但是呢，你执着于这个东西，我们会给你带来烦恼的， 知道吧？因为你不了解呼吸，你就会执着于身体，哦，我身体要没有湿气多好，要保护它不？保着保着，有一天呢，寒气还外上升，又生烦恼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执着于物质，它会烦恼，知道吧？你说啊，上班的时候好熏呐，好清净呐，有一天呢，给你带来烦恼，又痛苦了。但是你没找到呼吸，其实呼吸呢是跟着你的，跟着你。你上班工作在任何人坐在山里面，什么地方它是跟着你的。知道，所以要了解佛的时候，但是我没有证到圆满法身。那我说，这样你在清净的时候，你看我和佛越来越近了，缘分越近了。那我说一念悟到，哦，原来佛性在一切处无处不在。所以呢，在坐在火车上面，你觉得坐在那好清净，哎，我肯定是跟佛性相应了，我才会很清净。我要跟佛性不相应的话，我就烦恼，我要保持这种佛性。啊，对面过来一个服务员过来，座位坐错了，你怎么坐在别人家位置上面啊？哎，你烦恼就升起来了。你发现你清净，你这个清净，因为你在感，你在接受清净的时候，你没有认识到佛，知道吗？没有认识到，你是获得这种暖位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我们见到太阳照在你身上，你不知道这是太阳光，然后这种暖，这种照在你身上，你就是说，你马上就会离开，知道吧？因为你没有抓住佛，你抓住你自己的感官上的这种获得这种果报，你一生烦恼，哎，就没有了，知道吧？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都要维持念佛的心，就知道我要保护我的清净心，知道？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你生活、睡觉、吃饭、穿衣，做任何事情，保护的清净，因为这是跟佛性相应的，知道吧？那这第二个呢，就是说，在一切处的话，你都是无碍平等。就是说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，诶，你心中都是无碍的，这个就是跟空性相应，跟空性相应没有这样，你骂我，我跟空性相应一定是无所谓的，知道吧？跟空性不相应的人呢，就会一点小事情会让人跳起来，就一点小事情，你看儿子啊孙子啊，一点小事情看到儿子这个给你一点脸色啊，然后呢你整天就不睡觉了，然后晚上睡不着觉了。你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小小事情让你心不停地波动，就证明你没有了解空性。了解空性的人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，他内心都是平静的，平静的。你不要管你有多大的空性的理解，这个理解是没有用的，你讲的再好都没有用，只有你自己去感觉，你自己要感觉到。那说你没有证到圆满报身，你不可能跟佛一样的这种圆满报身变化法界。他为什么变化界？因为他是最庄严的。为什么最庄严呢？因为他一切法不执着，在处，因为他了解诸法空相，骗一切智，是吧？那么说我们有没有智慧？不要问你有没有智慧，问你有多大的包容心。那么说你不要问你自己有多大的包容，要问你在一切烦恼的地方，你有多少心中无所障碍，真的可以穿过去。就是所有的烦恼都可以穿过去，有一点死的时候，他自在的在等待。你说我看到一个人嘛，这个苏东坡是吧？苏东坡那个他在快晚生的最后一口气啊，有一位老和尚在跟他在坐着来跟他聊天，说啊，这个你啊，赶快念佛啊，就是你不能够，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想的，就是快死了，赶快念佛啊。啊，他说身体不够力，就是说身体呀、念不出来了，我可以念不出来，我身体力量也没有了，我没有办法这样的去念佛了。他说，后来那个大师讲，他你要用力气，就要全身的力气来念佛。他说此见差也，此见差也。他说我身体没有力量叫我念，他说这种力量呢，这能够顿起我的嗔恨心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意思是说我不应该有这种顿念出来，我应该是接受它，我应该接受它，我用清净心，我用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虚妄不真实的，我们直接接受它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我并不是跟它抵抗，知道吧？抵抗你说人快死了，力气也不够了，那叫人家顿念了，你不觉得那是嗔恨心吗？是吧？就是说你这人一顿气不就是嗔恨心吗？你怎么能要人家那样念呢？所以那个苏东坡真的开悟了，就是他能够知道这个念头，就是说我们死的时候没有必要的叫他什么，佛就在你身边，佛陀时时刻刻都在接引你，你就是说你要相信佛啊，眼耳鼻舌身跟你都是连在一起的， 知道，这是翻个跟头而已，就是等着他，就平躺着呢，就等着他这一把，就这样的就可以了。我们一切都是佛嘛，所以你要奋斗的念，就是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种奋起的这个心啊，反而呢，这个变成相对对立，就有空花出来，就是有空花，就因为你有病，因为有病，所以跟世界是互相抵的，是吧？所以生灭相出现，这样。所以这个老和尚没开悟，他我觉得苏东坡开悟了，就很了不起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有这种在往生的时候啊，能够看到你自己呀、啊，对于这个身体没有力气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去劝人家？就没有必要劝人家啊，你一定要念佛啊，你一定要念佛啊，不要跟他这样讲，因为这样讲他就能够伤其运气啊，运气念渴望的心、贪嗔痴这些都出来，明明是在身心。身心，那我说就他就对立根成，应该是按照圆觉心来讲的话，他说应该知道这个一切皆是空，直接接受它啊，直接接受它就可以了。也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但是我们可以跟他相应一点点是信心，但是你没有证到，但是我们有一点点，讲说菩萨戒的一个叫皈依戒，这个戒很重要，因为。我们皈依戒它就是身相，知道吧？身相，他说这个佛法身在哪里啊？戒的体，就是说你能持戒的这个念头就是佛，知道吧？能持戒的这个念就是戒，戒是念，就是我要持戒，这个戒的相就是念，就是戒的相就是念，我这个念就是戒，戒是念，你对这个戒升起佛的这个心相体，然后呢对这个心升起戒的相，所以持相是圆满，持体是圆满的，所以呢这个体叫身，佛法身就含摄在这菩萨戒体上，所以菩萨戒这个皈依戒就是皈依佛法身，所以戒整持了佛法身，我们不知道佛是什么样的，也不知道法是什么样，不知道身是什么样的，那皈戒，戒是有相的，知道吧？那么有相即无相叫体，无相却有相叫做相，持相是佛相，持体是佛体，然后你执着于佛体，执着于佛相，这个体是什么？这个心叫做身，所以你了解佛法身，就在当下这一念里面，所以就获得圆满，所以我们要成这个相上圆满，这样，所以尊生呢要与这个戒相、戒体，戒体好比是涅槃，戒相好比是生灭，生灭无生，就是生灭的体，恰恰是无生无灭的这个体，就是持相即体，持体即相。所以呢，菩萨戒这个体，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佛法身，都是听说佛在哪里，法在哪里。那么说，稍微有一点智慧的人，就可以看到佛法身的这么一个信心出来，就是说，所以呢。在这个佛那个地方看清净本体，在法那块看到包云之体，在身那个地方在身宝呢看到了解脱之体，就是说人常常这个托于这个名啊利啊，就是说对你呢没有任何障碍了，就是、这个叫做身啊。就是说就有名但是不执名，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名非名嘛，是吧？是名为名，它是脱落的，就是说虽然你在做和尚，但是呢你的心呢跟它是脱落的，这个叫做身，叫无实身。如果你不脱落，你就会执着这个相的时候，那就叫做呢凡夫身、有学身，或者还是执着的身啊。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找到这种一切法，在修的时候是跟你的这个灵性圆觉之体啊是脱落的，是吧？一切法跟你，就是说就像这个就菩萨一样，那个天上的花掉下来在你身上，都一花下去就到地下就没有了，实际上这个花还会显出来，但是呢在你身上毫无脸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尊生呢修行就不一样，我们修行呢爱什么就脸什么，知道吧？爱什么就是说这持戒吧，花就脸在身上就掉不下去了，就拼命想持戒，忍辱就掉上，就非要表示出自己在修什么，其实一切花修任何一个法，不管出家啦、吃饭、穿衣、睡觉，跟你心呢，它是脱落状态。你的心呢是脱落状态，然后呢，这个花还在，就一起变成妙花， 至于在佛面前供花啦供水呀，它显什么呢？要显出什么？你的自信出来。我并不是显出你的执着，就说你供花干什么？供花为了成佛，那就有涅槃可得，有花可问。这供花是什么？就是成佛为了证涅槃嘛。然后供花是生灭嘛，有生灭有花是什么？那就是凡夫。然后你供那个花的时候，你供那个花的时候，不是供那个佛的时候，是恰恰是供养。在供花的那个念头啊，恰恰是供养，知道吧？供养佛的时候，那个是生灭相。那么说，这里拿花的那个人，其实恰恰花是相，此相是什么相呢？是佛相，此体是佛体，佛体叫佛性。就是说，你拿花在手上的这个人是什么？叫佛性。花什么？叫佛相，是以佛相供佛性。就是说，佛像是干什么的呢？叫庄严，供什么？供养谁啊？供养佛性。所以拿花在手上恰恰是供养，拿灯在手上恰恰是照明，拿果子时，拿着水果在身上干什么？是代表佛性力，这种大恩，是吧？佛性是大恩。所以要了解这个供的一刹那时间，它就在供养，就在供，是吧？供供，那么说我们都是对面的啊，供花了，供养佛啊，讲的讲经长得好看啊，也说我供的花要普遍十方，我们不需要这样想的，就是你把灯供在那个地方，供在能那什么，就是供那个灯的时候，正好你的心量之时，知道吧？那个人就是佛性，十方诸佛同一体，这个灯呢就是那个像，供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亮了。知道那一亮，那一刹那时间才是真正的供养，灯还是照样的供，那是相，此相无比的庄严，是吧？此心无比的明亮，所以呢，此相此体它是不分离的，水波它不分离，知道吧？我们做的事情呢是水波分离，水跟波分开了，水过分了，所以你供灯的时候就是一个供灯，然后供外面的佛像，是吧？你跟他脱离了，我是反复啊，我要供灯了，跟他脱离了，好像你好虔诚，好谦虚的样子，其实呢根本没有智慧，所以向外供，知道吧？向外供。那同时在家里面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说你了解此相是佛相，那生活中吃饭睡衣睡觉都是佛相呢，就是所以在一起就这样的思维佛相嘛。哦，原来佛在行住坐卧上面，这是相持相。我在观，我为什么要这样观呢？因为我思维圆觉之心呢，因为持相体就是佛性啊，是吧？所以坐是佛坐，就是那是体是佛性，是吧？相坐是佛坐，卧是佛卧，行是佛行，住是佛训，所以你行住坐卧都是佛陀的行住坐卧像吗？然后是体呢，都是佛陀行住坐卧呢，它体是佛性，佛性体，它体相不二。你走在外面，走在大街上，你瞬间对你来讲寂灭一切，无所牵挂，根尘脱落；对我来讲无比的庄严，走在哪个地方全是佛，是吧？全是佛性，所以见到苦的众生，见到乐的众生，般若遍缘的时候呢，都是无上的供养，你看，所以离境诸佛、称赞如来、广修供养，它是通的。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离境诸佛、称赞如来、广修供养、忏悔业障，那你们都具足了吗？你要忏悔业障，这样做就忏悔业障了。你要这样做的话，就是广修随喜功德了。这样做就是勤转法轮、勤护居士，不都在这里面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必须要离跟外，它是一体的。对吧？水你要仅仅就水跟波是一体的，所以所有的行为都要水波一体。木头跟这个桌子是一体的，虚空空跟油是一体的，是吧？一切都在一体。这个时候，哎，你在一切处，你就会非常圆满啊。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啊，这个说，也就是说，不妨尊生富有一切，就是说圆觉获得圆觉之体的时候，不妨尊生富有一切无明，就不障碍尊生啊，这尊生，就是说尊生觉者，他就会跟圆觉相应。那么说复性呢？我们悟到了这个复性，或者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啊，开显大家，就是说你是尊生，我开显的时候，你应该从里面悟入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既然尊生。就是说复性不凡尊生一切无明，就是这个尊生的所有的念头，因为念头从复性里出来，这念头啊，所以你所有的念头跟复性都是相通的，一定要通，知道吧？一定要相通。所以呢，你在这个念头里面供养佛 或者是觉悟佛，是菩提心都可以。所以呢，大家以后在死的时候往生的时候，就知道这往生体的后面不就是佛吗？是吧？所以他在转藏，那全是后面的大空性，对吧？佛性，这就像那虚空跟大地两个是平的，这就是他们佛大地就好比是佛性，是吧？虚空就是空花，所有空花都在大地上面，你就是明明的人，你躺在床上，所有的身体都是空花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，那你往生的时候何等自在啊，是吧？啊，如果你要真的把圆觉心搞懂了，啊，因为你看你说的话，你不一定能看得懂，或者说你没有这种细腻的思维，你呢，你把这本书拿去看，你怎么看？你就感觉一本书看完了，发现一点印象的。如果通过这样的讲，大家于是观照的话，你就会有亲身的感觉，觉得我在讲的时候，我自己有这个感觉，是吧？啊，原来应该是这样的死亡行住坐，应该这样的吃饭、穿衣、睡觉。那我说我在讲的时候，心里面加了很深的印象。常常讲，可能大家都说师父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吧？就是这一个道理，常常学习就对了。是吧？你不要嫌弃我说讲的都是一个道理，这一个道理能学习，学习的很熟悉的话，释迦牟尼佛就是这种思想普遍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然后再是八相成道，不都是用这种思想过来的吗？他用你圆觉的心来到众生心下嘛，他一直是这样做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呢？所以呢，大家不要嫌弃我讲的好啰嗦。你一定要随着我在讲，你这样观照，你就天天这样讲，就天天这样观照。我讲一堂课，我不就观察一天吗？因为天天讲，不天天观察，像阿弥陀天天念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你就尽此一生又有何妨？你就一直这样的安住着，这样做哪有什么取，哪有什么得？你还想去当什么大和尚呢？当个会长，你就觉得什么意思吗？搞个小庙，然后去跟那些老太婆打成一片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就这样的安住着。就在安住着，就尽此一生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你信心没有定的话，尽量你就安住在这法上，啊，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恶有见闻者，
恶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。
尽此以报身，
腾升极乐国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